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4年5月21号到5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心灵阳光，一世的守候，一季的芳华。1867年，旅行家安东尼奥·雷蒙达在南美徒步探险，当他历经艰辛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安第斯高原时，被荒凉的草地上一种巨大的草本植物吸引了。他奔到近前，他正绽放郁蕾，冰姿绰约，淡雅绝尘，清香四溢，绝美非凡，极为壮观。巨大的花穗高达10米，像一座座塔般耸立着，每个花穗之上均有上万朵花，空气中流动着浓郁的香气。雷蒙达走遍世界各地，从未见过这样的奇花异草，他满怀惊叹着围绕这些花细细观赏。他发现有的花正凋谢，而在花陨落后，植物便枯萎而死，花落即亡。它到底是什么植物？正当雷蒙达满心疑惑之时，在脚下松软的枯枝败草中，他踩到了一样东西，拾起一看，是一只封闭的铁罐。他撬开铁罐，从中拿出一张羊皮卷来。他小心地展开羊皮卷，上面写着字，虽然有些模糊，他还是细细地看下去。这是一篇旅行日记，日期是70年前，曾经有人到过这里，并关注着这种植物。日记中写道，我被这种植物吸引了，研究许久，不知它们是否会开花。经我的判断，它们已经生长了30年了。雷蒙达极为震惊，难道这种植物要生长100年才开花？短短的花期过了，它们也就死去。当雷蒙达回到城市之中，将这件事告知了植物学家，植物学家们亲临高原考察，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新物种，它们的确是100年才开花一次。他们称这种植物为普雅。为纪念雷蒙达将他们的消息带给世人，便把它叫做普雅雷蒙达。普雅花的花期仅有2个月，开花之时极为美丽，花谢之时也是花枯萎陨落之时。然而谁能想到，普雅花为这短暂芳华，它竟等了100年，用100年等待一次花开，等待一次2个月的美丽，在漫长的时间河流中默默地坚守，等待这一季的华芳漫展。普雅花耐得住孤寂，他觉得他的生命就是为了成就坚守的信念而来。一世的等待换来绝美的花开，给人留下永恒的印记，那坚守隐忍的精神启示着人。纯洁的普雅花只是静静地伫立在高原上，阴阴寒香，郁郁葱葱，默默地用叶儿采集阳光的温暖与芬芳，坚韧地用深根汲取大地的甘霖，营造着自己的梦乡，悄然无声地等待了100年，用顽强的坚持与隐忍和信念，等待着生命中的一季绚烂，证明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韶华虽短，却成就了永恒，这不值得吗？高原上的普雅花摇曳着百年一次的美丽，用一生去换取一季的开放，有过有缘人的欣赏与赞叹后心灵触动，已经足够了。或许他们只是在默默付出，无私的隐忍与坚守中丰盈自己的一生，并不是为了索取，这样生命才有了意义。从百年的坚守与等待， 整个成就生命华彩的过程都是美丽的。普雅花的花语是坚守与等待中的美丽，生长在人迹罕至的高原荒地之上，百年才开花一次，用100年的光阴换取一季的美丽，这是一种何其漫长的过程和等待。它寂寞地生长，悄然绽放，像极了世间的一些人，他们也是默默地生存，即便开出灿烂的花朵，也不为人知，不为人见，无私付出给予，静静地走完静美的一生。我想，等待是一种美丽的坚持，只要等待就有希望，而希望是生命的阳光。希望来之前是等待，希望到来之后又是新的等待。生命的历练成就就是等待的过程，就跟蛹化蝶那样，破茧而出需要时间，这时间就是等待的过程。就跟修炼一样，身心在风雨中淬炼，就是坚守隐忍等待的过程。千锤百炼之后，清纯显现，成就本性回归，神性回归，返本归真之当人真正目的，实现史前的助师救众的宏愿。在尘中短暂的时光里，把真善忍的阳光倾洒，把芬芳洒满人间，铸就生命的永恒。人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任何时候都会出现困境，这时候你应该学会等待。在等待中，你会发现在坚守中隐忍，成为了生命跳跃的勇气。这是神赐予生命的礼物，是垂怜生命悲悯的一面，是神赐予生命慈悲的另一种方式。当生命融入真善忍的光华中，你会发现天窗已为你打开，天际无限延展。
中华典故，得饶人处且饶人。据宋朝文人姚宽《西溪从语》记载，曾经有个道士会下棋，凡是与他人下棋，总是饶人一先，也就是让人家先走一步，占据棋盘上的先手优势。饶字除了饶恕之意外，在古代的围棋界语境中还有让先让子的意思。这位道士曾经做过一首诗：烂柯真诀妙通神，一局曾经几度春，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烂柯是围棋的别称。这个道士后来在包信县去世，包信县位置大约在今天的隰县包信镇。逝世前，他曾对一个村里的老头托付后事，几年后这个老头遵照嘱托为道士改葬，打开坟墓后看到了神奇的一幕，墓穴里只有空空的棺材和衣服。大家明白道士是位高人，他已经用师姐的方式成神了。道家把修道人得道后假托如衣物、竹杖、剑等物化作遗体障人耳目，而真正的本人升天解脱的方式谓之师姐。从此道士的故事与他的诗流传了开来，渐渐的，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一句诗被单独提出来，以表示对别人的宽容、理解、体谅，对别人的错误宽恕、饶恕之意。很多人在使用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句话时，都不会想到其境来源于道家高人。中华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其实都是来自于神，来自于修炼者、虔诚信神者。中华文化的的确确是一个伟大的神传文化。
加国首都亚裔文化展法轮功获赞誉。五月是加拿大的亚洲文化承传月，2014年5月24日，位于首都地区加蒂诺市政厅二楼的 Agri Gills Rochely 大厅内举办了体验亚洲大型文化展，展示包括具有各国文化特色的歌舞、功法、美食、服装和工艺品等。渥太华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修炼团体，作为唯一一个华人团体受到邀请， 并现场展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据舞台经理凯维康女士介绍，有来自九个亚洲国家的本地社区受到邀请，包括中国、越南、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土耳其、黎巴嫩等。她说，这次展示不仅仅是以歌舞的艺术形式，而且还有功法展示。我们邀请了法轮大法团体，他们的展示精彩极了。如今的社会是快节奏繁忙的，我们需要使自己平静下来，慢下来。如果人的身体脏了可以清洗，但是如果心灵肮脏了，你能做什么？也要纯净心灵。因此我们需要纯净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纯净内心，这就是法轮大法的精妙之处。所以他们的展示是为他人的，是为每一个人的。下午一点半左右，法轮功学员伴着祥和优美的音乐，在舞台上展示了五套功法。作为现场主持的维康女士和一些观众禁不住模仿学员的动作，跟着练起功来。维康女士表示，法轮大法是了不起的修炼功法，让人做好人，向每个人介绍法轮大法的做法，好极了。在展位上，除了向人们介绍功法之外，法轮功学员还现场手工制作精美的小莲花送给过往的人们。来自马来西亚社区的玛丽·萨伯拉塔女士被精美的制作吸引，也加入到制作的行列。部分法轮功学员身穿不同朝代的服装，展示中华服饰文化的风貌。民族风格的手工艺品也吸引了许多人，被法轮功的祥和宁静所吸引。吉塞尔·维洛特女士来到法轮功的展位。维略特女士是联邦政府的部门经理，是在当天上午11点得知这一活动的，立刻赶来参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表示，作为计算机方面工作的经理，她每天面对重重压力，工作节奏快，要赶工期，让下属努力工作，似乎每件事都不如意，总是有工作要完成，自己也必须努力工作。第一次看到法轮功，他就被平静放松的练功动作所吸引。他说，法轮功太好了，能让人放松身心，一定能帮我减轻压力，我一定要试一试。维略特女士表示，一定会上网查询相关资料并学习。据法轮功学员李女士介绍，带着法轮功学员的美好祝福，百玉梅用中英文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精美小莲花发放到不同族裔的男女老少手中。
美国密苏里州两城市宣布法轮大法日。美国密苏里州的圣彼得市市长雷帕格诺和温茨维尔市市长尼克拉斯古乔内日前分别颁发褒奖，宣告2014年5月13日为该市颂扬真善忍的法轮大法日。圣彼得市褒奖一文如下：鉴于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或大法，是上乘性命双修功法，包括动功、打坐和基于真善人宇宙特性的教导，并且鉴于法轮大法于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公开传出，法轮大法帮助世界各地上亿人增强身体素质，提升道德，加深对人生、人类、宇宙的理解，并且鉴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得到了身心的净化、体质增强，并将贤德的氛围带给社区，并且鉴于密苏里州的不同年龄层的法轮大法修炼者证实修炼法轮大法能减轻压力、增进健康、提高精神境界，并且鉴于密苏里州的许多不同年龄层的专业人士都在修炼法轮大法，并且鉴于包括交工在内的所有法轮大法活动都由志愿者提供免费面向公众，并且鉴于无数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因他们的信仰在中国遭受迫害，并且鉴于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应被容许。鉴此，我密苏里州圣彼得市市长雷纳尔·帕格诺 和市议会议员们特此宣告2014年5月13日为圣彼得市颂扬真善忍的法轮大法日，称赞法轮大法修炼以及那些为了所有的人而宣导积极改善生活品质的人们。
真善忍美展在临英国，观众感激赞叹。2014年5月24日至31日，真善忍国际美展来到英格兰南部海边小城阿尔弗里斯顿，在重要历史建筑老教堂中心展出一周，拉开了真善忍国际美展2014年英国巡展的序幕。观众被参展作品所感动，对美展的到来表示感谢。英格兰小镇民众感谢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到来。负责老教堂中心租用的卡罗琳·阿德科克女士表示，非常欣赏真善忍美展作品，并对能够提供适合举办美展的场地表示高兴。该教堂是东苏塞克斯郡的旅游景点和社区精神中心。教堂建筑是阿尔弗里斯顿早期新教徒的一个纪念碑。阿德科克说，展览作品发人深省，给人启迪。这个在1801年建立的老教堂非常适合举办这个展览，因为当初一些有开拓精神的村民建立教堂，就是为了扩展边界和扩大知名度，去传播真理，传播善心和宽容。今天我们看到，在200年之后，在现代化了的社会里，相同的信息就在这里被生动地分享传播。当地居民朱莉·库斯金和斯蒂芬·格雷斯夫妇仔细观看全部展览作品后，两人激动地感谢主办方把真善忍美展带给他们。妻子朱莉说，作品中蕴含着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谢谢。丈夫斯蒂芬表示，谢谢你们把这些如此美好的艺术作品带到像阿尔弗里斯顿这样的小镇，我们对此由衷感谢。英国姐妹阿米莉亚·罗素和达比莎·罗素一起来看真善忍美展，展览中刻画法轮功修炼者无辜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作品，让他们感触很深。阿米莉亚说，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正发生在老百姓身上，这个展览启发我的感恩，我是多么幸运啊，我能生活在这个小镇里，我可以有我自己的想法。真善忍国际美展在英国各地广泛展出。为期一周的阿尔弗里斯顿真善忍国际美展在5月31日结束，这是真善忍国际美展2014年英国巡展的开端。除此之外，2014年美展场地还包括位于伦敦的亚洲之家和诺福克的诺里奇。回顾2013年真善忍国际美展来到11个英国场地进行展览，其中在8月的13天里，超过65000人观赏了在卡纳峰城堡举办的展览。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
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往年曝光1400例中共造假大曝光。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一种佛家上层修炼大法，因为其教人修心向善和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迅速传遍神州大地，修炼人数迅速增长。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省医学专家对近35000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证明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于 98%。 同时以乔石为首的老干部也做了详细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99年以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中央电视台98年5月15日晚10点在第一套节目晚间新闻和第五套节目中分别报道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视察长春广大群众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盛况，时间大约10分钟。羊城晚报于98年11月10日刊登了一篇题为《老少皆练法轮功》的文章，医药保健报于97年12月24日报道了一篇标题为《祛病健身首选法轮功》的文章。98年7月19日，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为题，报道河北邯郸家庭妇女谢秀芬在瘫痪16年以后，经练法轮功恢复了行走能力。然而1999年7月风云突变，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瞬间抛出了1400例的谎言，头时媒体席上锣鼓喧天的大肆渲染，一幅幅血淋淋的画面，一组组可怕的镜头铺天盖地而来，劈头盖脸的灌输人们的视听，顿时恐怖气氛弥漫全国，使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开始敌视法轮功。那么这1400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何99年以前大陆没有一例类似报道？而法轮功传出至今日，海外自由国家的媒体从未有过类似报道。下面我们列举一些典型案例，看看中共江泽民集团是如何编造假新闻栽赃诬陷法轮功的。利用精神病患者栽赃陷害。根据中国卫生部1998年统计数字表明，中国有 5% 的人，约650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和精神障碍，其中70%是重症精神病，约40万人致残，生活不能自理。99年，中共煞费苦心搜罗了许多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嫁祸于法轮功。事实上，1400例中有许多是精神病患者，而绝非法轮功学员。李洪志老师从92年传法开始就明确指出，精神病人不能修炼法轮功。山东铁锨打死父母案真相。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将其父母用铁锨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他与妻子尹延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新城民初次第245号民事判决书的部分内容，本院认为被告王安收婚前患精神病并隐瞒，婚后精神病多次复发，且经久治不愈，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原告尹延菊坚决要求离婚，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原告离婚请求予以支持。可是这个案例却被中共江泽民集团收入1400例中栽赃到法轮功头上。黑龙江省双城市吴红辉跳楼真相。吴红辉，黑龙江省双城市卫生防疫站职员，早在20-30年前因与女友恋爱多年被双方父母拆散，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而引发精神病，之后多次出现精神分裂现象，严重时不能上班。他的精神病史他的亲友都可以作证。吴红辉接触过法轮功，但李洪志先生从传法开始就明确指出， 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患有精神病史的人不得练功，所以吴鸿辉不是法轮功修炼者。1996年，吴鸿辉精神病发作跳楼后，他的妻子曾在双城法轮大法心得交流大会上指出过他有过精神病史，而且多次复发过，并且献给双城市政府澄清吴鸿辉跳楼真正原因，明确指出是精神病复发所致。二、中共不法官员威逼利诱当事人栽赃法轮功。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是作为政治任务下达到全国各级官员的，许多地方不法官员为了邀功请赏、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不择一切手段编造假新闻栽赃法轮功，公安人员逼迫犯罪分子承诺减免刑罚，医院收买危重绝症病人承诺减免医药费，有些人就在这种威逼利诱下谎称自己是练法轮功的，配合电视台报社记者演戏，有的人不愿违背良知说谎，便遭到毒打折磨，最后还是被迫屈从于不法人员的淫威。杨林盘锦市魏家山母案内幕，公安部门许诺栽赃法轮功可免死罪。2000年，杨林盘锦市电视台曾报道魏家山母案，事后了解到这位被杀的老年人是以捡破烂为生，其女在海城游手好闲，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钱给他，他在晚上将其母杀死。后来公安部门的人给其女出主意，也就说你练法轮功，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死罪。魏家老百姓都知道他不是练法轮功的，但迫于中共强权的压力只能背离议论。张海清俄国事件出笼内幕，中央电视台记者许诺药费减半。1999年7月20日以后，中央电视台以每天90分钟时间连续播放无限法轮功节目时，播出了一个所谓罗锅事件。此人张海清在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庭很困难，住在农村，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妻子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很远的队，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因为当时他们看病着急，张海清就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成罗锅的，并且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一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至于张海清从没练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黑龙江农妇李淑贤病重，医院院长承诺免费治疗。李淑贤，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婚后在阿城区大岭乡居住。1999年7月，李淑贤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病重期间因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医院院长主动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的，就获得免费治疗，并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李淑贤及家属为了利益同意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医院采访，用编好的台词要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淑贤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回家后时隔不久就死亡了。李淑贤被列入栽赃法轮功的1400例中，被中央台多次播放。有人问当地官员，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人民撒谎呢？官员说，这么大的媒体哪能不出现一点纰漏呢？话一出口，闻者寒心。阿城区强行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时还播放此录像，法轮功学员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包括你们和大家都知道是谎言和欺骗，还拿出来给我们看，当时他们就不放了。结语，中共谎言无论怎样粉饰也掩盖不了真实，如上列举的事实在1400例中比比皆是，由此可见这1400例完全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而欺骗民众的弥天谎言，手段之卑劣实属古今罕见，了解真相，拒绝谎言，诚盼可贵的中国人都能选择正义，选择美好。
杂谈随想，人世间什么东西最重？相传清朝皇帝乾隆背福思访，走到一片庄稼地边，此季节正是红高粱开花晒米之时，看到红高粱长势喜人，皇帝高兴地顺手折了一只欣赏。这时一位农村老太太出现了，老太太毫不客气地说，
这位先生好不晓礼，高粱正是晒米时节，你折下来可不可惜？一穗高粱要打好多米的，种地就盼个好收成，你知道有多难呢？乾隆被数落得无言以对，只好赶紧赔礼道歉。回到京城，乾隆在早朝时给大臣们出了一道题，世上什么东西最重？众大臣有说金的，有说铅的，众说纷纭。乾隆说，诧异，这世上唯有礼最重，然后把自己在高粱地遇到的事儿说了一遍，并说，我作为一国之君，为了一穗红高粱，竟被一位农村老太太数落得无言以对，就是因为老太太有礼，这礼字谁也搬不动，人世间什么东西最重？礼字最重，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这句话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语，激动了多少莘莘学子去探索真理。然而在中共的谎言与暴力震慑下，特别是89年六四天安门前的血腥镇压，令世人震惊，惶恐于中共的淫威，这句话再也不流行了。顺着中共假恶斗的邪径走的人如鱼得水，飞黄腾达，不愿违背良心、天理、人性的人遭欺压与奴役，一时间礼字变得轻如鸿毛，人的道德在中共有意识的引导与放纵下，在一日千里的向下滑。1992年5月，法轮大法又叫法轮功，以佛家气功的名义传出，真、善、忍这三个字紧紧地抓住人心，埋藏已久、久违了的人性被宇宙真理真、善、忍唤醒，再加上其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很快地被人传人、心传心地传播开来。到1999年7月，仅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人数就达到了1亿人，礼的分量真实地展现在人中。亿万修炼者在各行各业按照真、善、忍的要求修心向善，不断的高标准要求自己，在家庭、社会、工作、学习等方方面面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社会的道德在回升。世人从法轮功学员的表现上看到了中华民族重振雄风的希望。然而习惯于假恶斗的中共毕竟是一个邪教党、流氓党，即使法轮功红传带来人心向善、社会稳定，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共邪灵也容忍不下真、善、忍。于是经过多方密谋，邪恶的江氏流氓集团与中共邪灵一拍即合，于1999年7月20日谎言与暴力同举，发动了对手无寸铁的法轮功群众铺天盖地的群体灭绝式的大迫害。然而中共低估了宇宙真理的力量，迫害元凶江泽民在迫害之初狂妄的叫嚣，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其后又不断地发出各种灭绝式的迫害密令。15年过去了，法轮功修炼者没有被各种灭绝式的酷刑吓倒，甚至在活摘器官这样前所未有的邪恶面前也没有屈服，依然是坚持和平理性地讲述着法轮功真相。在中共荒唐而又可耻卑鄙的镇压下，法轮功反而走向了国际舞台，成为一颗举世瞩目的明星，让世人真正认识到了宇宙真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到今天为止，法轮功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3000项。今年的5月13日，在米会网上有来自全球各界人士发来贺信、贺卡，祝贺全世界法轮大法日，并祝福大法师父生日快乐。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神韵艺术团每年的全球巡演，所到之处都是热烈欢迎，各国政要都发贺信祝贺，认为神韵的到来是国家之福、众生之福，是金子总要发光，乌云遮不住天，
随着法轮功真相的广为流传，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了中共要害死人的邪恶，认识到了法轮功真相才是世人得救、走向未来的希望。宇宙真理真善忍就是一面镜子，能照出一切的不足，能显出妖精的原形。遵循真善忍，能顺应真善忍而行的人，就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背离真善忍而行的人，就是一个真正的坏人。宇宙真理真善忍才是衡量标准，人世间什么东西最重，宇宙真理真善忍最重。反对它就会失去未来，善待它，善待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就会有美好的未来。因为未来新宇宙的一切都是真善忍所成。然而至今还有一些被中共妖魔化法轮功的妖言所迷惑，面对法轮功真相不愿去反思与思考，不敢直面中共的邪恶，在真与假、正与邪面前，在关系自己生命未来的大是大非面前，不敢做出正确的选择。人间不是中共行凶的地方，是正义与真理永存之地。中共在历史上所犯下的一切反人类罪行，以及这次在迫害善良无辜的法轮功群体造下的恶贯满穹宇之罪，是一定会被神佛清算的。天灭中共一定会到来，善良的中国人该清醒了。人世间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认识宇宙真理、生命得救更重要呢？为什么一定要与邪恶为伍呢？珍惜这次千古难遇的得救机缘吧。宇宙真理真善忍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要不要未来，一切尽在法轮功真相中。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